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可以把这个第三会呢，把它圆满了。今天我们把《民法品》这品经就可以把它讲完啊。我们的这个心灵的世界，越是需要东西来依赖、来巩固自己的，就像我们世间的山一样，是底下很大，上面呢能坐的地方、能容的地方只剩下一点点。所以我几次给各位讲，你如果登山登到山顶上去的时候，更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你登那种白岳那种山哈、啊，上3000公尺的山，好辛苦的啊！你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山顶，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只容你啊，几个少许的几个人，可以让你可以坐的地方而已。所以，爬得越高越孤独，爬得越高越能够发挥，越能够这个人的自由回旋的空间就越少。主要的是因为底下太大，越往高的时候，你这个距离越高，上面最后就变成一个山顶。可是须弥山顶呢，它不一样。须弥山顶它是我们的佛居，所以须弥山的结构跟一般的山不一样，跟世间的山不一样啊。那是这个忉利天天宫所在的地方，这个山底下只有一点点着地就可以，然后它往上走，越高的地方越宽，越高的地方越宽。这不是用人间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平常中间那里所能离来比拟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它底下小上面宽呢？因为它所要依赖的东西，所需要依持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啊！你去看人真的是这样，欲望越多堆得越满，底下的山头越大，最后成就也很大。你跑到最高顶上面去的时候，有时候哈、在高山上要下来还下不了台的，也有这种可能呢。但须弥不是这个样，所以你上山看起来不容易，可是只要有一件事情就很容易，就是你不是一直依赖的、想要执着的、想要这么多占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只要有可以那么比较简朴的，那你就可以上来。所以过去我不是给各位讲到说那个这个孔雀明王经的那一个故事吗？我今天是偶然的机会里头跟一位教授谈起来，那是宗教研究所的教授谈起来，他说他跟我讲说他们正在开一门课叫圣经的文学啊。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们佛经的文学？我们佛经的文学可真多，看你是要哈、这个要哪一种的哈、我们都有哈、有这种长篇小说哈、华严经视野，对不对？而且宇宙到处旅行，是不是？这种这简直像章回小说一样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是一个文学。佛经里头的诗，佛经里的散文，佛经里头的寓言，那个寓言故事所描述的哈、就是这样。他也很有意思说，你随便讲一个我们听听看。我就刚好想起来说啊，随便讲一个就讲个随便的给你听嘛。就是孔雀明王经，你看起来是一部经，看起来是很严肃的，可是在无量劫以前啊，这是佛陀说的，说有这只孔雀王，他带着孔雀到处去觅食，可是到处觅有一个地方，他们要去觅食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国王跟这个地方当地的居民都很喜欢吃孔雀肉，所以那么就布下天罗地网，等到这一群孔雀停下来要觅食的时候，四面包抄，天罗地网就把这一群孔雀全部都抓进去了，孔雀王也在内。可是那个地方的国王说，这样的孔雀肉不好吃，一定要把它养起来， 给他住最好的，给他吃最好的，给他享受最好的环境，盖最好的楼阁给他们住。所以就改了这种养孔雀的笼子哈，那笼子里头当时可能没有冷气的，我在想是通风的啊，很多的食物，有很好的享受啊，在养他们。所以孔雀呢也自甘堕落，大家也觉得太好了，不需要冒着风寒，不要上着风吹雨淋哈，不需要在这个炙热顶的大热太阳到处去觅食，这里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为什么要是这样？所以依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吃的都开始心也越来越胖，身也越来越胖。可是孔雀王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这么做，要简朴一点才可以。所以他要简朴，告诉大家简朴简朴，哎，每天一样要运动，每天一样要工作，每天一样要这个做应该有的这种这个身心的训练，这就是修行。到了有一天，孔雀王自己去试试看，就在那个栅栏里头用力哈，说一说一推就出去了。所以孔雀王得到自由了，他就跟笼子里头的孔雀讲，有这样训练的人通通来，你们都可以试一试，都可以都有办法出来，这件事情叫解脱。他从笼子里头一直一直解脱了。孔雀王要回家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这些孔雀族的这些这个孔雀啊，告诉他们，你们要听我说，一定要过简朴，不要太多的依赖，不要太多的占有，这样才行。你把自己啊欲望太大了，把自己的身跟心都养肥了，走不出来的。他们回去了，我们是不是留在笼子里头的呢？我希望各位不是，我希望你们是从极乐世界来这里，这个来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可能要有很多的牢笼啊，这个牢笼已经要解脱出来。哎，我说你们圣经里头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如果要一个富有的人可以真正能够啊成道的话，那件事情的困难程度就像牵着一只骆驼要穿过针的那个眼啊一样的困难。你就是嘛，人只要开始真的想要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世间的山，但是这个山是这样子的山。那我们谈到民法品，谈到我们内心里头的比较啊不放逸啊，比较简朴比较亲近的生活，然后谈到了民法品，谈到了修行这个十住法门的法要，是不是谈到什么呢？你每天都要欢欢喜喜的去过生活，是不是？欢喜是很重要。如果你要让自己不欢喜也很简单，上个礼拜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对不对？哎，你把欲望不断的提高，你一定会不高兴。你如果有犹豫不决哈，在那个地方矛盾，你一定会不高兴。有敌意，你一定会不高兴，是不是？你这个跟人与人之间哈，你这个生活上有很多的敌意冲突，当然是会不高兴嘛。你有了惧怕，一定会不高兴；有了消极性，一定会不高兴。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感情用事，动不动就脾气大发作，那也一定会产生不欢喜的。要弄个不快乐的人，很简单，就照这几点去做，保证你一定会做到。那谈欢喜，可是人需真的要注意这个问题。你如果觉得不欢喜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警觉？你是不是一直就让自己哈、啊、就逗留在那个不欢喜的那个心境里头，而没有想办法啊从那里脱开来？我请问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学佛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有时候有些事情你碰到了，可是你很想解脱它，解脱不来。可是我有办法，我怎么办法呢？我去找一本佛经来读一读。你一定会这么想，说老师你应该都没有烦恼吧？我不能这样跟你讲，我老师还没有到都没有烦恼的那个境界里头去，还是有的时候，哎，我觉得有一点在起烦恼，啊， 我去拿一部经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拿个楞伽经来看一看，是不是啊？或者是拿手楞严经来看一看，你把手楞严经打开来一看，你看手楞严经一开始啊，它是发生什么问题啊？那是偶然自己做错了事情，是不是啊？为什么做错呢？他去化缘的时候跑到了这个大概就是风化的场所，人家风化的场所呢就勾引他，给那啊，然后就跟人家进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啊，你看看回来以后啊，阿难呢要后来是因为佛陀有神通力，就请了当时的文殊菩萨是那一会的班代表，说你赶快去救他，文殊菩萨才去把他带回来的。回来以后哈，体然靠累啊，一直都哈泣不成声啊。然后呢，自己呢才这么讲说：佛啊，我一向多闻著称啊，我很多闻了，但没想到我今天啊失败成这个样子，惹成这种样子哈，我内心里面很难过。这个佛啊，你要救我。你再把它看一看，为什么救？他们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其实你把它读完了以后，对于一些有我们世间法里头色相世界的东西，你比较能看得开。有时候经常来读一读，心境会不一样。我这个包包里头常常都放了一部《金刚经》，没事嘛来读一读啊。没事的时候读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这个叫做防治功夫哈，就是说你常常把它读一读，稍微有一点东西来，你常读哈，它自然那些东西就不会沾，比较不容易沾染。所以自古以来，古德常常哈在家供养《金刚经》，并不是只有供养那一部《金刚经》，供养必须是读诵大圣经典才可以。你把它读一读，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每天啊，就是说要做的功课里头啊，每天能够念念佛啊，那么读读佛经，每天如果可以维持有一个定课，它对你很重要。你有了定课，你在定课里头感觉到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所以就不会为那些事情烦恼不安。所以这个修行的这个须弥山顶住的第一个就是啊，欢喜。然后你欢喜并不是这样就好，你只有欢喜就好吗？欢喜是很重要，但不能欢喜就好，还要大恨清净。什么叫大恨清净呢？就是我们能够用平直心好好去生活，我们没有幻想，没有虚幻啊，没有虚假，没有障碍，那我们就能够真正以直心来生活。所以直心即道场，你真正坐在那个道场里头，然后发清净大愿，是不是？有了这个清净大愿哈，那自己有这个愿力哈，那他我们这个就能够知道说，我投到这个佛的信仰，在修行过程当中，我该做些什么东西？愿成熟众生无有疲惫，愿具行哈众善。尽诸世界，愿成事如来哈、啊，长生尊重，愿护持正法哈、啊，不许欺命哈、啊，愿以智观察入诸佛土啊，愿与诸菩萨同一体性，愿入如来门了一切法啊，那么愿见啊，这个生无啊，这个愿见者哈、啊，生无。不获益哈，第九呢是愿神力助世尽未来劫哈，十愿呢是这个具这个普贤恨哈，那么尽至一切种智之门，这是发大清净的大愿。然后令愿成满，我们的这个愿能够完成，能够成满。由于这个愿前面这个愿能够成满，所以第五得无尽常啊。那这个无尽常，就表示我们得了智慧。我们上个礼拜从欢喜到这个清净大恨，到这个的这个啊清大愿，到愿这个满，然后到得无尽常。无尽常，我们看哈， 这五点把它串起来，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我们用欢喜心啊，那么然后以一个所谓的啊直心即道场的态度去生活，是不是？这个生活我的大愿就是学啊佛陀的教法啊，令我能成满。但我照佛的教法去实践，我这个令愿成满的时候，我自然就产生了无尽常。这个无尽常其实就是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这个喜，这个真正的安定跟喜乐，无限的福报啊，无限的功德，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第六呢讲，从第六开始，我们把它看一下，正觉佛法，行啊尽十度，度化众生，上佛三宝啊，善根方便悉皆不空。这后面这五个看起来全部都是佛，都是学佛法。也就是说，第一个住在须弥山顶上的人，第一个要正解佛法，这个正解佛法很重要。这个这几天我刚好到这个佛光山去上课，有一个人知道我去上课了，所以他中午就到山上去等我，就希望他知道我中午在那里啊，一定会在潮汕会馆用餐。他听说我那个时间，他去找我。他找我什么事呢？他找我说，我的小孩子实在难教，简直没办法教啊。那么我说几岁？才两岁而已。我说两岁真的有这么难教吗？他就告诉我怎么会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跟我讲完了。然后他讲完了，我还没有回答，他就先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老师，他把答案先告诉我，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前世业报所造的？我说，你答案都已经有了还来找我，那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呢？我说，谁叫你来找我的？他说，某某这个法师让我来看你的。我说，听你这么讲，你这个毛病哈，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 ODD 这样子的东西。 ODD 就是一种叫做对立性的一种疾患，就是这个人有一种很容易产生一种跟人对立性的啊的一种疾患。听你这么讲，应该是这种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你把它教出来的，这样子的东西是跟你的基因是有关系，跟小孩子的基因是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你从那里遗传，人的遗传基因从那么长的东西下来，最后凑出这么一个人出来。所以你要讲怎么解释是一回事，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像这样子的小孩子，以你告诉我的这种情形，我不认为他是失常的啊，不是 disorder， 他不是，他只是一种对立性的一种特质特别强，他是一种气质性的东西。我就告诉他，我说，佛法的教法是这样子的，第一，我如果那个我顾得了你啊，一共他说这是什么什么，这是佛法的什么法？我说这是佛法的方便法，你就是要慢慢的去改革的丢啊。他会很容易的就跟你就对抗起来，就僵持在那个地方，那你呢就要去磨他，甚至于你可以使用一点处罚他都可以啊。怎么处罚呢？并不是你马上生气打他，而是你要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不讲理，我会罚你闭门思过。那什么叫闭门思过？拿一个椅子去放在那个地方对着墙壁， 哎，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给我想清楚啊，啊，你就跟他讲，你想清楚了，知道哪里错啊，那你来跟我讲，马上可以来跟我讲，然后你想通了，你就来可以跟我讲，然后就解除。所以他本来就是一直坚持他的，但是你叫他去那里想，他马上就回来，就想通了。他说，他马上会说，妈妈我怎么怎么，或爸爸我怎么怎么。他说你真的想通了，他想通了，那以后你真的不犯啊，不犯好，那就解除。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那下一次又这样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嘛，一次没有用嘛，他一直磨，一直磨，磨固的烂泥啊，你如果都没有磨，都没有这个雕，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但是刚开始比较辛苦，但是这样子的人有这样人的特质，等到你磨得差不多了以后，这样人还有一个好处，他的意志力特别强，所以他坚持做某些东西的力量也很不错。所以这个只要有一点耐心啊，就可以不要把事情解释成你没有办法处理的，好像这是前世的因果就算了。不是，佛也告诉我们，要我们正解佛法的道理呢，就是在这里。他希望我们的佛法能够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希望这些佛法能变成我们真正生活中可以用的东西啊。打个比方说，有的人说晚上睡不着觉，哎，佛法真的教你怎么睡得着觉呢？你照观无量寿就佛经的观法，睡觉之前你就拿在椅子那里坐一会儿，你要躺下去的时候，你自己去把身体放松，然后你去感觉你的身体呢，就像那种不是像今天的天气，昨天的天气，还像春和景明的天气，然后绿荫哈 啊这个那么样子的美哈、啊、那春天哈、啊、那种温和的天气，你自己的身体就像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清澈的水流贯其间啊、哦、有花有草有树，这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温和的，你感觉到气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去观，然后观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的医报。什么叫极乐世界的医报呢？极乐世界的阳的光明，极乐世界的这个大地，极乐世界的流水，极乐世界的树花草，极乐世界的祥和，这是极乐世界的医报。你的身体正是你那个医报，你都如此去观的时候，这身体就自然而然，它就会啊，这个紧张的人、焦虑的人，他就慢慢就比较不会焦虑，就缓和下来。所以正解佛法这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把佛法真正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用。所以你看哈、啊，佛在当时他在印度各地从北到南在做旅行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为那个地方的人所讲的，他并不是每一次讲的都是讲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的东西，通通都在讲。所以他真的很能干，他也会哈、啊。跟一到了那个牧场的地方，他还会调到怎么样去寻这个马，怎么样去调大象啊？等到要渡船的时候，碰到了渔夫，他还会谈怎么捕鱼。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不是佛陀就爱护众生吗？怎么会捕鱼呢？因为渔夫只会捕鱼，你不跟他讲捕鱼，那你怎么化渡他呢？所以他的东西是很活的。他会跟他谈这些事情。那么所以正解佛法，把佛法真正正确的能够表达出来。我们来看所知啊，那么所谓知其所作，我们知道啊，那个人他所做的东西叫所作，了解那个人的职业，那个人的需要，那个人所碰到的难题，在知其所作。可是我们要把那个知其所作变成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所作啊，要变成成所作智， 啊，我们有了成所做住的时候，然后目前在日常生活里头，我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成所做住。哎，可是我对于所做的东西是我做的，我的兴趣，我也愿意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才适当，这样才符合我。那我要必须靠妙观察智来看成所做智，成所做才能够发展的越好。我把妙观察智看好了，我还注意发展成平等性智，就是我所做的东西，我的人生毕竟跟你不一样，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变成卑微或自卑。我们变得每一个人不同做的职业、不同的事情都平等的，那变成平等性智，这样才完成了大圆净智。所以四智其实是生活世界的东西，我们能够解释啊，知其所作，那我们自然而然把这个东西，我们的生活里头自然就可以啊有很好的这个这种适应力，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开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开展我们的生涯。知其因缘，我们对自己知自己的因缘，我自己的因缘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个因缘是那样，我要用这个样子来创造。因缘就是我自己的环境，是不是？我曾经有一个因，也有现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必须是用我的生活，只能用我手上有的这些资财环境来生活，我不可能用我没有的来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啊，这个啊，没有什么这个学历，没什么怎么样的人，我知道我要用我现在这样来成长，用我有的东西来成长。如果我是一个跛子，我是接受这个跛子，然后我来生长，我要去装义肢，或者是我要去怎么去做调整，我也是接受它，用这个因缘去发展，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其因缘，知其心行啊。也知道自己的心情，知道我们帮助别人也是一样，知其心啊，心行啊。那么人的心，什么叫心行呢？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啊。行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平常他的行为方式、行事风格，自己某些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必须去根据这些东西去调整。知其娱乐，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兴趣，我们把这个娱乐呢把它培养起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靠正解佛法来生活啊。如果我们什么东西只有想到就是哎呀这业障啦啊，你多拜拜佛就好了，佛可不希望你只有一个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是可以用的，但是这答案只是无量无边的答案里头的一个而已，但你不能够说我什么东西都把它解释成这个问题上面来，它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平常生活里头，贪欲多者哈，畏缩不进，他告诉他贪欲本身会产生心力上的一种不平衡。不进的意思就是心能上，我们这一个啊心能上会产生了啊，我们在唯识里头不是谈到能跟所吗？这个心能上就会变成啊不稳定。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 psychological energy， 它是一个 dynamic energy， 一个动态性的能量。这个能量只要有一个东西去激荡它的时候，这能量就会变得不稳定。所以贪欲多的时候，贪欲就是一种力量，会产生我们的整个啊能会变成不稳定。所以为他说不净观，所以人贪欲多的时候要为他说不净观。这个不净观不是只有讲说他不清净很脏你不要他，这样解释是只解释到可能一点点吧，他必须要了解啊。这个嗔恚多者哈，畏缩大慈，所以我们容易敌意的人哈，容易产生敌意的人要为他说哈慈悲的法，因为嗔恨的时候是敌意的，而这个敌意的本身处在我们的心中。以前我跟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啊，有一个人啊，他内心里头非常的恨啊，这个恨他自己的这个亲人啊，就是 为了财产的问题，为了分家的问题，非常恨。哎，他恨得来讲给我听的时候，都还在恨。我跟他说，我说他再怎么不好，你多么恨他，但事情已经过了，财产也都分好了，再恨也没有用。所以，请你还是宽恕他嘛。他说，我宽恕他，我一辈子也不会宽恕他，我死也不会宽恕他。我说，如果你这一辈子不宽恕他，至少死的时候要宽恕他，你不宽恕他，他就带着走，你不宽恕他，你就继续痛苦，所以你要宽恕他。他说，老师，我宽恕不来的。我说，是啊，要叫一个人能宽恕也真的很不容易，说真的，以后一定要叫你凄惨，他真的是不能宽恕啊。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吧，我要你宽恕并不是表示说那些事情你的这个亲这个亲人他的罪过通通都没有了，你来宽恕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你把这件事从你的心中放下，不要老抱着这个恨，这个恨，因为你不能宽恕，他就一直在你心中去伤害你自己，你要把它放下来。他说，可是我还是放不下来啊。我说，还是可以放下来。我再跟你讲，并不是他就没有罪过，我觉得那一个他的那一个恶性由他自己负责，你就把这件事情交给阎罗王去处理啊，你不要处理这件事，你其实你也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样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这样我就可以接受。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法如果你是真正能活用它的时候，我们心的结就不容易被困住，你想清楚了就放下，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你办的，那是阎罗王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不是？阎罗王找你去的时候，你也并不是讲说你一定要原谅他，你应该说，阎罗王，这个你的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你照你的去处理好了，我这个事情我讲完了，我拍拍手走开了，就是这样而已。我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真的，他说，如果这样我可以接受，他愿意宽恕他。我说，那好，那就宽恕他了，真的可以。他说，比较可以。我说，好，那你就懂了，这事情就这样。正解佛法的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活泼的。我们学佛住如来居住这个在这个须弥丹顶上山顶上，这么好的佛居，这么宽的这种大宅的佛宅，你要懂得这个正解佛法。我们看行进十度，行进十度是到底是怎么很清楚，这常常都在说的。其实我们看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这十个刚好就是十地菩萨修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才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提出来？对，你住在佛的佛居的时候，你的心住在佛居里头，此刻你就住在佛居啊。各位千万要这么想，你现在就住在那个佛的大宅里头，这件事情不能忘，这件事情是念佛的一部分。各位在课讲完了以后，我们念佛的时候，你要知道念佛就念得你每天有这个佛的大宅可以住，这个大宅可能比我们这个仁爱路哪一个地方那种叫最什么的豪宅要比那个更好，更豪宅啊，他那个还空间还没那么大，我们这空间很大你一定要是注意自己有这么样一个好的佛居，所以念佛的意思也是表示我有这个佛居。所以你知道《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就常常在观自己的佛居，你看《观无量寿》里头，你看观那里的阳光是不刺眼的，但是是亮丽的，那个刺眼的就是以观日日谷来做 我会关的一个对象，然后啊，关水是那么的洁净，然后他关的是这个水是大水，什么叫大水？不是洪水，所谓的大水就是一片汪啊，而且是清净的水。这个清净的水呢，他关它啊，结成冰，结成琉璃，然后变成琉璃地，变成七宝所成的地，所以关地有水变成关地，地再关树啊，树呢上呢是这里面的叶花果啊，都是那么样子的美好，那么的亮丽，而且叶叶交错啊，光辉啊，是如此的这个灿烂。那样一个世界，你要自己觉得自己住的就是这样一个佛居啊，现在就已经有了，而且佛居都通通都不必抽签，很大的佛居你都有了。要这样，就是在实住，在谈这个啊实住的时候啊，第三会谈实住，就是重点就在这里呀、啊。那我住在这个佛居里头，要看清楚，我在对佛居的要去做的是这些事情，平常生活的这些事情，要布施。大家还记得我以前把布施讲着什么？我们讲布施有几种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后来我说还有别的，通通加起来叫什么？叫如意施。什么叫如意施？哎呀，你就随手方便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喜乐，这种事情你可以做的，为什么不做呢？你讲话的时候让别人觉得舒服一点，这样你也不肯啊，这种东西叫如意施啊。那我们呢，能够布施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身自然而然就越来啊越宽广越好。其实布施这件事情哦，在我们哲学上或者在心理学研究上都称它叫做利他，利他主义。那么我看过一篇这个密西根大学的一个追踪哈，一个追踪，他是提到说，那些愿意去做利他主义的那些人啊，他们长期的追踪下来，这些人他们追踪可不是追踪几年哦，他是一个城镇里头长期这样追踪的。他们发现哈，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比较多的这种利他主义的那些人哈，他们的健康情形都比较好，他们的寿命也比较好，他们得慢性病的也比较少，啊，比起一般的人要少。那他们分析这最主要的原因是说，一个利他主义的人，他们可能有比较多的友谊跟温暖，有比较多的友谊跟温暖，他们跟人的对立的东西会比较少，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会比较健康，会活得比较好，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一个解释的时候讨论出来的。你去看啊，愿意做个布施的人也比较多的，真的有比较多的友谊啊，还有比较多的友谊，人也感觉到一种温暖多了。你不觉得人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如果这个人一旦陷入没有什么朋友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些心理失衡的状况啊。所以和一直是佛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教戒，在僧团里头有和僧团，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谈到和睦这个问题啊。所谓共生吉祥的这种观念哈、啊，这种和的啊，这种基本观念，所以人的这种温暖，在我们观察高中的学生或大学生，目前我们看起来就是，只要这个人哈、啊，在生活适应上，只要他的人际关系上发生问题的，这个人通常都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症状出来。所以在学校里头啊，目前有两个东西啊，从高中到大学有两个东西是最普遍的啊，就是说学生最大的困扰的，一个是感情的问题，一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学业的问题啊。学业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把它拖下去的，而不是啊，当然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网络上下不了 下不来啊，它就是失控的问题。所以这两三个，前面三个是这些问题啊。那么这个人际关系真的是很重要，但不输通常啊，它是人的社会生活系统会变得比较好。第二个是持戒，人需要有一些纪律的啊，我们称为叫的这个境界。可是这一个佛所谈的戒，后来啊，这个到了清代，所有的戒律重新整理的，四分律，你去看四分律，哦，这么多的四分律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们要注意，佛所讲的戒律其实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纪律啊，我们的基本的道德规范那是一套纪律，我们的这个做事情的一套习惯也是一套戒律，我们的这个人格的一些特质其实是属于自己的一套纪律。所以这一些纪律呢，对我们来讲最后啊，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些东西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变成我们的纪律啊，变成我们的戒律。那么戒律呢，在心理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拿我们心理学的啊，做研究心理的人来的观念来看，我跟各位讲哈，有四个纪律哈，是心理学里头认为，就是这四个纪律是维护你人的心理健康以及人的自我功能维持的好的最四个基本的纪律。第一个纪律是，一个人必须要学会延缓报偿，就是有点什么叫延缓报偿呢？我现在想马上就要想要得到衣服，漂亮的衣服，得到好的享受，得到一部车子，可是我没有，我现在还没有钱可以买，我必须要延缓报偿才可以。可是我不能延缓报偿，我就去买，我刷卡去买，刷了卡以后我没有办法还，我再去弄一个卡，然后以卡养卡，以债养债，最后就变成卡奴了。那好，我们的人生里头其实犯这个毛病的并不是只有金钱的问题，时间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学校里头，他读书的时候他养成一个习惯延缓报偿，我回来先把功课做完我再来玩，那样的小孩子他都会比较健康，学业也会比较好。那我回来先玩完了以后再说啊，最后功课没做完，那个小孩子他就有比较多的困扰。人一般做事情也是一样哈，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解释的更好玩，他说他有一个个案来跟他谈，他就是一直觉得他的整个的人生是溃败的，他觉得他好像一无是处。那么这个我记得这个东西是 Rollo May 这个心理学家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呢，整个的人都快要垮下来了，结果他就跟他谈，谈了又总觉得他好像对一个要去克服一点难，克苦，或者是去解决克服这种苦哈，去解决的是这个动力很不够。那有一天呢，就跟他谈起来，他来谈，跟他讲，我请问你，你喜欢不喜欢吃蛋糕？他说，我当然喜欢吃蛋糕，我喜欢。他说好，那你吃蛋糕的时候，你吃蛋糕，蛋糕的哪一部分你最喜欢？他说就是上面的那个那一层，那个有糖有 cream 的那个啊，一些那些做掉的上面，那是我最爱吃。他说好，他就问他，他说那你吃蛋糕的时候是先吃哪里？他说我当然是先吃上面的 cream 那个甜头的先吃，然后最后才吃那个啊比较啊刺激，比较不自己不是最喜欢的后面才吃。他跟他讲，他说对我们生活来讲，有时候是你刻苦一下，然后你就可以 把一个事情做好，那一件事情就不必一直在那个地方苦恼你，然后你反而更能够把事情做得好，你吃起来就吃得更好。如果你先吃完了，就可以享受更好的后面那一部分啊。他说我的道理只是告诉你啊，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你的工作的态度是怎么的，是把啊比较好做的第一天就把它做完了，然后比较不好做的留在那个地方三拖四拖，而且每好几天都过着不愉快的事情。